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大家好，这里是威士忌苏打，我是鸡爪，
我是等到花儿都谢的医生。
对不起，
为什么你要道歉呢？
因为手表上的问题，我的人生时区总是比别人晚十分钟。
有人就约1:30要录音啊！
我的人生总是比别人晚十分钟，所以我大约是在1:40左右收到。好啦，对不起。
好啦，我就看樱花，然后想着为什么我会在这边等着一个偶记上。
没有，我只是晚十。好啦，反正就是对不起，我错了，好不好？我错了，我错了，不解释就是我错了。
道歉应该露出圈圈吧。
没错，我现在是露出圈圈的状态，你还没看到吗？
收起来。
好，对不起。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好笑，就是我现在其实蛮容易道歉的。
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你随时随地都在道歉啊。
的确，日本人是蛮喜欢道歉。
对，日本总是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在道歉。
谢罪记者会吗？
没错，有各种奇怪的那种道歉。反正总之，日本其实在今年是令和3年。
对，
那在平成年间的时候呢，其实有被称作平成是一个谢罪时代，不是少女时代。
好，好老哦。
啊，对不起，
昭和时代吗？
对不起，我讲一个老笑话。可是总而言之，平成其实是被称为谢罪时代的哦。
嗯，嘿。
你这个黑今天特别的敷衍，
有一种还在气头上，气还没消的感觉。
对不起，总之，为什么要道歉？为什么很爱道歉？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哦。
为什么？
因为日本在平成年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像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什么金融风暴，然后泡沫化。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发生在平成年间，所以它其实影响了非常非常大的经济，影响非常非常大。那在过去，那些有钱人一瞬间没钱了，泡沫化，一瞬间什么钱都没了，负债累累，双手一摊，我就是没钱啊。那跟银行只能说什么？
遇事不决，谢罪会面。
没错，就是先谢罪了，就我没有钱啦，好吧，道歉。总之，先道歉吧。我就是还不起钱了，对不起，敢超敷衍的吧？
啪下啪下啪下啪下啪下，
就先道歉啦，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欸，奇怪，那到底道歉有没有意义？
嗯，我觉得以社会普罗大众来讲的话，就是像台湾其实基本上是不道歉的嘛，
也不是说
台湾就好像会先硬凹一阵子。
啊，你说刚刚的手表问题吗？对不起吧，是。的确，在台湾可能我们会先讲一些，不要说理由，也不是说借口啊，反正就是会先找，会先解释清楚。就算他是硬凹，或者是真的有这个理由，可是我们会先解释。但日本人，总之就先道歉。对，那你就会发现说，好像跟台湾的文化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的确，那个道歉的记者会是蛮多的啦。最近的话，应该就是渡部健嘛。
谁？
哦，就是佐佐木希的老公啊。
嗯嗯嗯，
就是在六本木的公用厕所里面做一些苟且的事情。
哦，我知道，我知道。好，请各位自己查。总之，他也道歉了，对吧？
对。
而且什么样子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会道歉。但他们的道歉是不找理由的道歉。
嗯。
那你有没有发现，之前你有没有看半泽直树？是那个有名到
爆。我有看第一季
啊，我看了第二季。然后半泽直树每一个场景，80%都在道歉，强迫别人错了也要说你就给我道歉，
就是大和田，
你给我道歉，跪下这样。然后或者是跟那个就是。反正总之也跟里面一个人道歉，然后那个人要道歉的时候，他也咬牙切齿，真的很对不起，这样讲的那种咬牙切齿，
你完全把它翻成中文版，中文版好没有感觉、哦，
好没有感觉，对，真的没有感觉。可是你就会发现说，你看哦，连这种东西到处都在道歉，
是
影集也是，现实也是，
是。
这时候我就觉得说，欸，奇怪，到底干嘛要道歉？
可是你在生活上，或是在就是你们公司里面，有常在道歉吗？
欸，你讲到重点，我前辈直接告诉我，在我进入社半年后，反正要开始接触客户，他就先跟我讲一个，总之你就先道歉就对了。
欸，可是你们公司不是算蛮大的公司吗？
是，
就是所有的这个抱怨的客诉信的话，到你这边你都要先道歉吗？
反正不论什么事情，客人的错就是我们的错，所以我们就要先道歉。那这时候我前辈就跟我讲说，你先道歉的主要关键是让人家爽。
哦，先安抚情绪，
没错，
然后再处理问题，
没错，然后客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客人的错就是我们的错，
就让我想到一部书，就是那个《岛根座》，你有看过《岛根座》吗？
超爱《岛根座》，搞根座不是吗？
《岛根座》是一部就是描写日本职场的这个漫画嘛，
对，
然后他的那个作者有出了一本叫做那个如何处理客诉问题，
哎，是啊。
对，然后第一篇就是先道歉。
你看，连这种都是。哎，我这个题外话，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岛根座呢，是我进入日本职场一个关键的东西。这一本漫画我看了整套，从他是社员，然后一路当到社长，我全部都看过了。所以，
哦，全系列吗？
没错，
很多本呢，
超爽，看得超爽，因为他就各种。
你是只有看到课长那一段你就觉得很爽吗？
没有，他
因为搞根座只有在课长，
社长也有吧？他超多搞根座的，
社长好像没那么搞，
因为他老了。可是我会发现说，在我从那一本漫画中，我的确学到不少日本的一些文化，
对一些职场的文化，
而且是正确的，
是
这令我很意外，是非常的正确。然后后来我有跟前辈聊到，我有在看岛根座，不是岛根座，对，然后他也说不要学里面的杂七杂八的一些稿
哦，你说搞根座不要学，
不要学。可是职场文化其实是对的，
的确。
那他就是教我们怎么道歉，所以我现在最强的日文，最标准的日文，我常常被称赞就是你道歉道的真好，
道歉的很道地，
对，很道地。那个发音是日文，我讲日文中最标准的一句话。
所以我现在应该要 cue 你来一段吗？
不要，等下被呛。可是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道歉很神奇，有各种词汇，对吧？
對啊，
道歉应该有很多种层次。
道歉来讲的话，其实也有分蛮多阶段的。
嗯，
对，因为像其实一般的道歉来讲的话，它就会有分，就是像是申し訳ない啊，真的很对不起。
好，在这里先补充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些日文，可是这些日文翻成中文就是对不起，
全部都是对
不起。好，我等一下会演示一下那个情绪，那就。
就是其实网络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图啊，就是说叫做阿亚马鲁，就是所谓的道歉。
嗯，
那道歉的话，它有分，就是我们汉字写失礼
啊，就是
然后
对不起这样，
御免，
ごめん，最常听到的，
すまない，就是记，
嗯，
然后后面就是日文的那个平假名。
总而言之，这些加起来，我们都会称它为对不起，
全部都是道歉。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是有学日文的人会看到，就是那个叫做日本的语感词典的一个算是广告吧，
嗯，
它上面就会有写从失礼到谢罪，
嗯，
全部都是道歉哦，但是它的语感是不一样的。
嗯，对对对对对，我可以理解。
所谓的语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弯腰的角度的不同。
原来是弯腰的角度啊。
对，简单的来讲的话，其实它就是弯腰的角度不同嘛。那最高级的话就是跪下。然后用谢罪这两个字，
这就是我们说的土下座，对吧？
对。
所以当这些层次来讲的时候，我们弯腰弯的越低，道歉的感觉越有诚意。
就是看你跟就是地面的角度以及距离，
水平的时候就是最有，
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这么有诚意。
OK， 所以你看道歉还有层次，道歉还有不一样的讲法。有长有短，越长的越怎么样？越有那种
越有诚意
诚意感，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越短的话，就只是一种拍谁喽的那种感觉 ，sorry 喽的那种感觉。
甚至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好像中文的翻译我不太知道，但是它在日文的话就是叫做狭哉の王様吗？
不知道，
就是谢罪之王，专门出来道歉的。
哦，这么屌。
对，然后他就会教每一个他在里面这个剧中里面，就是哎、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怎么道歉
哦，
专门在探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可是他算是一个喜剧啦，所以他会用一些比较夸张的这个方式来，就是诠释这个日本现今有的一些讽刺的这个现象。这样
的确，因为在日本的道歉中太多了。太多讲法，太多用法，所以不是还出了不少书吗？就是如何道歉，
如何正确的吐下
错，没错，如何正确的吐下错，如何正确的跟人家道歉，如何正确的跟人家说我们错了，等等各种书。
是，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要吐下错吗？
为什么？
吐下错其实就是日本有一种做法，就是叫做正坐。正坐你知道吗？
就是正经的好好的坐。
对对对对，其实它就有点像是因为在中国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有点像类似像下跪这样子的动作。可是它是上半身是直挺挺的。然后把两只手放在你的就是跪下的这个大腿上面。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跪着。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叫做正坐。
OK。
那所谓的吐下坐呢，就是比这个正坐更
贴近地面，
贴近地面
OK OK，
就是把你的头放到就是跟地板贴近的这个距离。那这个其实就会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把我的头贴近到地面，表示我对你的极大的尊重。
哦，就是我不惜的玷污我自己的头。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武士就是顶天立地嘛。
对对对
对,
對, 對，
我对你就是我对你非常非常的抱歉，所以我才愿意把我的头低下来。
啊 okay, ，OK，
这是第一个，因为尊严对武士来讲的话，它是算是第一性命，
合理。
那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我对你道歉这件事情，吐下坐，我也同时把我的脖子。
你是巨人哦，举进级的巨人，最弱的地方就是脖子。
最近的梗图吗？当一个女生露出脖子给你的时候，
快下去。哦，所以你意思就是说，真的是露出弱点。
对，他就是要，他就是把他的后颈，就是交给了你，就是你随时随地可以对我，就是取我的性命。
好想砍哦。哎，所以的确啦，这样说也很蛮合理的。
是
土下座的那种意义，这也就代表了对为什么日本人不是说真的很喜欢土下座，而是说当你真的做了非常大的错事，
是，
然后又有问题的时候，你找不到解决方法，你就先土下座。
对，我以为是先露出圈圈。
我也想露出圈圈啊，可是男生露出圈圈就有点太圈圈了。
那个圈圈是脖子啊。
哦，对啊，我知道脖子啊。你在想什么？
是，因为以前毕竟以前是属于就是武士阶级的社会嘛，所以大家其实一般都是有配刀的，所以如果你道歉道得不好的时候，
真的就被砍了，
随时随地你人头就不保。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可是这也就是说，你看道歉，我觉得今天可能一直围绕在道歉，虽然会让人觉得，怎么都在讲道歉，可是这件事真的在日本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就连我都自己都被教导成你一定要先道歉，不论什么事就是先啊抱歉，对不起啊，真的很抱歉，我诚心诚意的抱歉。
你刚刚的道歉方式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之前看到的一篇网络文章，
请说，
所谓的道歉跟谢罪，哪里不一样？
哦，不一样吗？
你刚刚就是道歉，但你没有谢罪。
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所谓的道歉跟谢罪哪里不一样？就是说，道歉是针对你刚刚的错误。总之，我就是先道歉。但是针对我迟到的这个事实，我并不承认。
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应该你的前辈教你的应该是道歉。但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吧？
这个不然能理解，
因为毕竟你知道，在像比如说像你们这么大间公司，如果你是承认错误的话，就会变成后面会有赔偿的问题
啊。
所以你是先不好意思，你说的我都理解了，然后我对于我们这边服务不周到的部分，先跟您道歉。但是实际上，这个产品有没有问题？
我们在研究。
我们在研究。啊、
原来是的，所以你说的道歉，就是像我刚刚讲，我不是真的承认自己的错，可是谢罪。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你的人生时区比中原标准时间晚了十分钟啊。
对，没错啊，就是没办法啊，人生总是我晚出生十分钟。
啊，
所以谢罪就是会真的是承认自己的错误。
到了谢罪来讲的话，他就是真的是认罪了。
嗯，就我有错，这个错是我的问题，我承担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哦，哎，这个好，难怪我前辈说先道歉，所以他不是真的谢罪。
所以，请你一定要先道歉，但不要认罪。道歉跟认罪是两件事情哦。
OK， 下次绝对不能先认罪。
所以有一句话讲说，就是夫妻吵架，如果你可以适当的安抚你的老婆的情绪的话，那其实你也会是一个优秀的营业员。
哦，为什么？
因为先安抚老婆的情绪比较重要，事实在后面，我们再来处理。
了解啊，
你还有的学呢。
申し訳ないです。这样就是道歉了，对。
对。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就像我刚刚讲了一个日文，就是申し訳ないです。其实日文的越长的道歉的词汇越长，代表越有诚意。所以我们常常最简单的就是司马。那就
好没有诚意，
对，超没有诚意，就是，如果中文就拍谁啦，
拍谁拍谁，
有点轻浮的那种，拍谁啦，然后再来就是ごめん，就是有种有点抱歉啦，可是不干我的事啊 ，whatever， 就只是ごめん，拍谁哦，这样那种，反正都是很轻浮的感觉。
我听得好气啊，
是不是？如果真的听到的时候，就有一种，
我应该会想要把你头扭下来。
对，我也会想，我也想把我自己头扭下来。然后再来是すみません啊，ごめんなさい啊，然后申し訳ないです啊。其实这些你看，你就会发现词越来越长。
嗯。
然后再来就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就越来越长。
等等，你那个只有时态的不同而已。
发现了，我只是想硬拉长，可是人家听了就爽啊。
是，
对啊，
是。
其实这件事情，我一开始我也不太能理解，说怎么词汇越长，然后越有诚意，就我才发现说，哦，因为他们的词汇越长，代表着他们是真心诚意、用心在想这些道歉的词汇。
嗯，
我猜啦。
嗯，我是有听过一句，就是算是日本的那个叫做谚语，ことわざ，它里面讲说就是7Aの膝を八Aに折る。
不好意思，我日文真的不太好。
汉字写就是七重膝，然后折成八重。
哦，好痛啊！
但是你知道膝盖其实只能跪一次嘛，所以是两重。
哦，哇，七重真的超痛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姿态啊，如果摆得越低，就是你的道歉就越有诚意。
就是真的诚心诚意的。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把你的语气拉长了之后，感觉好像就比较有诚意。
好啦，总之就是那个感觉，日本人注重的就是那个感觉。那我问你，日本应该有不少，你刚刚也有讲不少的道歉会，道歉的笑话。或者是道歉记者会多的跟什么一样，你有没有什么好笑的故事分享一下？
可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在最近的话，就是像是佐佐木希她老公的这个道歉嘛，然后令我最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2014年，有一个议员叫做爷爷村龙太郎，
2014现在2021，哇，印象深刻到7年前的事情都记得。
你也知道我们这种老人就喜欢画当年。
哎，画当年，想当年2014年我才刚从大学，我才入学呢。
我不要听。刚刚那是什么微妙的空隙是什么？
这就叫做 generation gap， 代沟。
我讨厌你。
okay， 那好，2014怎么样？
那一年呢，就是其实所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爷爷村龙太郎，他干了什么事情？他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之前台湾不是有所谓的立委有特资费吗？他其实就是福报了他的加班费。
哦、oh, ，
对，他一年195次的这个日帰りで出張，就是日归的这个出差，就当天来回这个出差，
195次等于占了一年的一半以上，
对，
傻小啊，然后每天都在出差你，
他报了300万的交通费，
哇哦，哇哦，贼有钱的，
所以 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出来开了道歉记者会。
嗯，
被踢爆了之后就出来、
嗯、okay, okay.
开了，对，就开了这个道歉记者会。那你知道他的道歉的原文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你用中文让观众比较好听。
那我就念一段，就是他的道歉的原文。
好，
在这个世界上。哇这个世界上哇这个世界上啊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啊
等一下真的假的啦
真的其实在网络上面也有这段事就是这一段 影片、所以大家可以去找看叫爷爷春龙太郎他其实翻译成日文就是この世の中
总之就是在哭
对他就是一直在哭但你其实根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就哭就对了。
他就是一直哭。
那请问这到底是好的道歉还是不好的道歉？
我个人觉得，好像其实那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人就是蛮有印象的。
OK，
后来好像也消失在这个政坛上。最近好像也没有人在讨论他。
哦、oh. ，
对啊，那当年其实也有一个哇，讲当年，我觉得我真的好老。那你知道2014年那一年的就是所谓的流行语大赏、你知道流行语大赏是什么吗？
类似台湾就是这几年也会有一些就是潮流用语嘛，时代就是这个年间潮那个年间这个今年最常使用到的词，
对 对, 對, 對, 對，
像很早以前什么什么傻眼猫咪，好老，对不起。淡定红茶，
对对对对对对，
很老，可是就是那种
今年对2021年，就是因为今年是2021嘛，所以2020年的这个就是流行语大赏的话，其实是三密
哦。
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三密，
密密密嘛 ，OK。
对对对对，所以在2014年那一年的流行语呢的金赏，
嗯，
就是那一年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个语句里面的金赏叫做就是 Stop 細胞はあります。
STAP 细胞有，
对，所谓的 STAP 细胞呢，它就是所谓指一种就是万能的再生的干细胞。
OK，
那当年其实有一个算是一个医学界的一个丑闻，就是他们宣称了发现了这个非常万能的干细胞。
OK，
然后这个女生叫做什么？叫做小宝方晴子。她当初就是被踢爆的这个丑闻，就是说。他们宣称他发现了这个干细胞、
嗯，
但是呢，后面的这个实验，
嗯，
却重现不了当初的这个实验数据。
这根本就不是科学啊！该道歉，
所以他就是在道歉的记者会，
嗯、
记者问他说：“你确定有这个细胞吗？”
然后呢，
他就说 ：“STAP 細胞はあります。”
好，中文是
有。STAP 细胞
超烂的，然后
但是因为他在那个道歉记者会上面一个楚楚可怜的这种模样、
嗯嗯、
然后加上他非常语句坚定的说一定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在实验里面是有重现成功的，
然后
一瞬间大家好像都被他俘虏了
太扯了啦、欸、對，真的很扯。
但是后来其实踢爆这应该是一桩丑闻、
所以等一下，所以他道歉就这样道歉，
后来他其实也就是因为后面陆陆续续有一些就是实验上的这个证实嘛、
嗯、
那他也没有办法再重现他当初发表论文的这个结果、
嗯、
所以后来他也离开了这个学界。
哦，可是他当年就这样道歉，这两个人都在2014年这样子道歉。
对，2014年真的是算蛮道歉的一个年份。
哇，真的是蛮屌的。一个是先用哭哭爆，然后哭到一个靠北，然后另一个是、欸、有这个东西，然后呢完全解释不出来，就只是楚楚可怜的模样这样道歉。
对，所以金赏是 Stop 細胞がアニマス，银赏是この世の中啊，
就是一直哭。哎、欸，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道歉方式嘛。
是，
但其实我有听过一个很成功的道歉的，就是哎、欸、是森永还是哪一个牛奶的厂商？
嗯哼，
就是他卖了过期的牛奶还是过期的牛奶
商品？
对，因为这件事情被提到，
这件很严重哎、欸，
很严重啊，因为
超
有人中毒了，欸、有人中毒，
食物中毒吗？
对。结果这个时候，那个人就出来道歉。
谁出来道歉？
社长吧，社长出来道歉。哦、那道歉的时候，他就说：“真的很抱歉这件事情。”然后他直接当下把牛奶倒掉。
嗯，什么意思？
他就直接展示他的诚意。
等等，依照台湾的 SOP 来讲的话、嗯， 应该是社长要把那一罐牛奶喝掉吧？
太毒了，太毒了！反正他就先浪费了食物。
然后说这个牛奶是可以喝的。
你是说什么水吗？什么样的消毒水还是什么？
就是可以喝的，
神水，
或是香蕉是可以带皮吃的
之类的嘛？或者姑婆芋也可以吃嘛？误食姑婆芋，总之他就倒掉了，他就展现他的诚意，让人家知道说我知道这个不好，我道歉，我把我们公司的产品毁掉，
就不会让它再流入到市面上面。
对，结果很成功。
哦，
所以才会，其实现在的人们如果开道歉记者会，当然台湾一定有不少道歉记者会嘛。道歉的风格是什么？一定是穿黑色衣服，
正装啦，
正装，
正式的风格，
而且要是深色，不能花俏，然后要戴个口罩、眼镜。台湾啦，蛮像的，对吧？
其实差不多吧，
对，
差不多了。
那日本的话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们可能会在更卑微，就是有一种更可怜的感觉。
比如说，如果是女性的话，她可能就不化妆，
对，
就是素颜。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蛮
会画眉毛啦，不画眼线，对不对？你还是得画眉毛。可是就是会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可怜的样子来去道歉，来去说抱歉这样子。
毕竟是公关的危机嘛。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日本其实公关危机处理的非常的好，他们的公关公司的道歉公关公司也很多，这就是有非常多的就是道歉产业吧，我猜。
日本人其实就蛮吃这一套的嘛。
是，
毕竟他觉得就是说你如果有诚意的话，你也愿意知错能改的话，一般来讲，大家也不会太苛责你。
没错。
那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日本人对于你犯了错事，但你没有出来道歉这件事情的话，大家会反而会觉得就是，你到底在搞什么？
对，你在逃避什么？
对，你最起码也出来就是讲话吧。
对对对对，不要躲起来。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道歉呢，会有所谓要准备礼物。
哦。
你要准备什么样的礼物才对？这件事情也很神奇。他是
说道歉的礼物吗？
对，道歉就是要用一些老字号或者是有名的饼干、糖果，或者是一些具有重量感、看起来很有诚意的
食物。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像我今天如果我要跟你道歉的话，我就在我的这个送给你的礼物，这个道歉赔罪的礼物里面加1000块，
帅哥啊！也很有重量，可以，因为他收下的时候，他会以为啊，这么有诚意，这就是诚意的分量，诚意的重量、
就是、这个人的礼物给我一种沉重的感觉。
没错，是真的有感受。然后一打开，哦，1000块，靠北啊！
所以最有诚意的道歉礼物是哑铃。
合理的钢片吧，下次就送钢片吧。这个20公斤的钢片，
你
表
示公司可以啊，
未必，然后会被拿来打的。你这口要小，可是的确就是会让人有一种深刻且沉重的道歉感。
嗯，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所以你有发现吗？日本真的太多道歉的规则方法。
哎，我是不知道。刚刚有人迟到这件事情要怎么算、
啊？总之先道歉啦，对不起。我们就是
哑铃，我也收了。
你要拿哑铃干嘛？
敲你的头，
把我的人生时间回归到正途，
看有没有敲一敲可以，就是让你提早10分钟之类的。
对不起嘛。好啦，其实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聊聊所谓的道歉。因为如果你来日本工作，或你来日本玩，真的遇到一些问题，先道歉，说不定大家会对你的印象。或感受
会稍微比较好一些，
没错，这是事实哦，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外国人对于这种道歉文化不是很熟悉的同时，你熟悉了一点日本这种的道歉文化，人家会觉得说，
先讲谢谢和对不起，
没错，他就觉得哎，有礼貌的孩子，然后他就原谅你，然后再来去处理后续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好，那今天的就到这边啦，拜拜。
等等，这样就结束了吗？
不然呢？
你的道歉呢？
可恶！好啦，对不起，对不起嘛，我就不小心
睡。土下座呢？
别土下
座，下呢？
我就睡过头嘛，然后我就晚10分钟嘛，对不起呗。
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好啦，拜拜，
拜。